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篇分析文章。这篇分析文章呢，主要是说中东的风险再起，而美国的财政部宣布对哈马斯成员进行制裁，而美国的房贷利率呢，又连升了六个州。根据上述的种种，美联储的利率走向又会是怎样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加沙一家医院发生爆炸之后，伊朗呢加强了针对以色列的言论，那市场就担忧中东的冲突升级，所以股市回落，原油攀升。在今天，标普500指数下跌了大约是 1%， 原油的价格呢也是一路攀升。荷兰合作银行外汇策略主管简·弗利他说，在有关医院爆炸事件的最新的新闻报道的影响之下，局势升级的风险呢已经是上升了。虽然现在恐慌的迹象还不是很多，但是他说，如果再出现任何明显的升级，我们可以预期避险的情绪会很快的升温。同时呢，美国财政部也宣布啊，对哈马斯成员和相关的个人和金融机构实施制裁，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以及由美国人所拥有或者是控制的资产都会被冻结，而且必须向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报告。被制裁目标拥有 50% 或者是更多股权的实体也会被冻结。那么在美国的境内和制裁目标有关的交易活动也会被美国所禁止。那同时，美国的房屋抵押贷款利率方面，是房贷成本啊，已经是连续第六个周上升了，一项衡量按揭申请的指标降到了28年来的最低点。因为利率过高，所以申请按揭的人呢就在变少，已经是28年来最低，那这就表明已经陷入困境的楼市现在面临着进一步下探的势头。抵押贷款银行协会 MBA 在截至10月13号当周的购房或者是再融资申请的整体指数下降了 6.9%。这个指数呢现在是达到了 166.9， 这是从1995年5月以来的最低的一个数值了。那么在周三公布的数据呢还显示，30年期定期的贷款的合同利率增加了三个基点，现在是 7.7%， 这已经是连续第六个周上升了。五年期可变的房贷利率，也就是说不是固定利率啊，它现在呢已经是上升了19个基点，到了 6.52%， 这也是创下从2011年以来的一个第二高。那购房申请指数呢是下降超过 5%， 触及了1995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那么以上的种种因素会导致利率政策在未来如何走向呢？交易员们通过美联储讲话还有最新的米瑟报告来寻找央行下一步行动的线索。美联储在对地区商业联系人的调查中表示说，美国的经济前景稳定，有可能会出现比较温和的扩张。所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他就表示说，利率是必须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限制性的水平，才能让通货膨胀率回到央行的目标 2%。 同时央行行长克里斯多夫·沃勒他指出来说，决策者可以等待并且收集更多的数据，然后再决定经济是不是需要再进一步的货币限制政策。同时另外一方面呢， Evercore 公司的克里希纳·古哈他认为啊，说投资者对经济意外的上行是不是会导致美联储进一步收缩是感到了焦虑了。那他还认为呢，虽然数据一直强劲，但是收益率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这就让金融状况趋紧。古哈补充说，所以呢11月份并不应该急于做出一个政策方面的反应，美联储是可以采取观望的态度的。所以综上所述呢，从美国最近的数据，从油价还有美联储的评论来看，美联储可能要过很长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再次降息。那同时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明天周四会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我们再来关注和黄金以及汇率方面的一条消息。 在周三18号亚洲市场的交易时段，黄金的价格大涨，逼近了一个月的高位，因为恐慌情绪推高了投资者对于避险资产的需求，那资金就强劲的流向了黄金。现货黄金的价格是升到了每盎司1937美元，黄金期货的价格升到了1949美元。这两个价格都是接近一个月来的高位了。在汇率方面呢，人民币汇率在周三是小幅反弹，在岸人民币收报1美元对人民币 7.3099， 离岸人民币报1美元对人民币 7.3168。同时还有一个消息值得大家关注，就是在昨天公布的美国9月份的零售销售额显然是意外的强劲啊，这就表明通货膨胀率上升、利率高企还有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并没有导致消费减弱，消费者的需求是仍然有惊人的弹性。但是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商务部在17号公布的另外的一个数据，说美国人在8月份的个人的储蓄率降到了 39%， 而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呢，这个个人储蓄率曾经高达 32%。 那么美国信用卡的债务呢，也是第一次啊超过了1万亿美元，而拖欠还款的情况也是处于近11年的一个高点。美国人的消费支出呢，大约占了美国 GDP 的2/3。在储蓄率下跌的情况下，这种强劲的消费到底能持续有多久呢？有分析人士认为，主要还是会取决于未来失业率的情况。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